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作者丁木，播讲汉月，第49章第四集。是日夜间，从金兵的议论中风闻师师死节消息的赵吉，连续数次请看守传话，求见金帅宗翰。原来就在燕青秘密潜入隆德宫的第二天清晨，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废除赵桓帝位的诏书便抵达了金营。宗翰向赵桓宣读过诏书，即对赵吉下达了举族出宫的命令。再过一日，即靖康二年2月7日凌晨，赵吉和宫室皇族的全体成员就被悉数押解出城，囚入青城金营中。赵吉与赵桓在金营偶得相见，相直抱头痛哭，旋即被分别隔离囚禁。赵吉的囚室是青城离宫中的一间破旧厢房，房里除了土坯一个、旧毛毯两条及小凳两之外，别无长物。房门用铁链锁住，门口有兵士看守，一日三餐皆为糙米馊粮，一切管制均与关押凡夫走卒之牢狱无异。自打一出生就是锦衣玉食、拥娇以翠的赵吉，何曾受过这种折磨？没过几日便煎熬得憔悴不堪，形销骨立了。他终日里饥寒交迫，又无所事事，唯有披裹着破毛毯缩于土炕上，暗自伤怀，以泪洗面而已。这一日傍晚，看守送来的晚饭是两碗冰冷的汤面，既缺油少盐，也无半根菜叶，还飘逸着一股浓重的腥膻味儿。赵吉勉强吃了两口，实在是难以下咽，便丢下饭碗早早地躺下去，却又冻得不可成眠。正迷糊间，就听得门外的看守在议论什么。金语赵吉是听不大懂的，可是李师师几个字他能听得出来。李师师怎么了？他果真落入金人之手了吗？赵吉一咕噜从土炕上爬起来，敲着门询问担任看守的金兵。看守见这宋朝的太上皇已然沦落到这步田地，还在惦记着一个烟花女子，感到既好笑又可怜，就用生硬的汉语将其听到的有关传闻对赵吉学说了一下。赵吉听过吃了半晌，便反复提出求见宗翰。那看守被赵吉烦扰不过，只好将他的请求呈报了上去。宗翰正要通知赵吉去参加金军东西两大兵营共同举行的乘贺金邦大胜的什么太平合欢宴，实际上是一个借机羞辱宋人、打击宋人民族自尊心的活动。听了那看守的禀报，便亲自带着两名护从来到了囚室。进了囚室，宗翰先向赵吉下达了参加盛宴的所谓邀请，然后问道：
你数番求见本帅，所为何事呢？
赵吉含悲说道：
李师师现在何处？是死是活，请大帅明白告知。
宗翰道：
原来你是要问这事儿，此事据实说与你倒也无妨。
遂将张邦昌所述李师师之死的情形告诉了赵吉。赵吉听宗翰讲完，目光呆滞地怔了一会儿，问道：
显师师的遗体在大帅手中，请问大帅欲如何处置？
宗翰道：我本人对李师师的忠烈行为甚为钦佩，已经命人备棺厚葬，明日上午便可入葬了。
赵吉缓缓点头道：
那么谢谢大帅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宗汉道：“你说说看。”
赵吉道：“
李师师是我的一个妃子，明日安葬时，请允许我前去送她一程。”
宗汉道：“恐无这个必要吧。”
赵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宗汉，口气低沉却强硬地道：“
大帅若不准许，明日的宴会我也不去。”
让赵吉去送李师师入葬，原本是无可无不可的。宗汉不加思索地一口拒绝赵吉，乃是因为他以战胜国军事统帅的身份，这些日子不加思索地拒绝战败国君臣的要求几乎成了一个习惯。现在看到赵吉发出了少见的强硬口气，他倒颇有几分欣赏，觉得这个废物太上皇起码比那个只会卑躬屈膝的奴才张邦昌还略有点血性。同时他对赵吉在此时仍如此看重其与李师师的情谊也还是比较赞赏的。于是宗汉点头道：“
好吧，看在你对李师师的这份情谊上，本帅成全你。不过在明晚的宴会上，你需与我好生配合。”
感谢收听，下期播讲第5集，敬请收听，再会。